请各位翻到《白法明门论》的第54页。上个礼拜我们是介绍这个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其中的慢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后面还有恶见，就不正见啊，也介绍了。回头看这个慢心所，这个慢心所，那么是一个根本烦恼。旁边呢有一个复骄慢其因，骄慢在我们的前面37页，37页那个随烦恼的下面呢。其中愤恨恼怖狂产骄，这个骄就是骄慢。骄慢跟慢有什么差别呢？慢是根本烦恼，骄慢是随烦恼。随烦恼跟根本烦恼有何不同呢？随烦恼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而来的，就是他的枝叶，根本烦恼是他的根，差异性就在这里。所以后面所谓的随烦恼也都是根本烦恼，随着根本烦恼而来的，一般呢就大概只谈到烦恼，根本烦恼，唯识学呢就更进一步的谈到这个随烦恼。所以呢用慢来解释，如果用骄慢解释啊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。为什么？一个它比较在表面。好，那请各位就看这个，我们上次讲到了慢过慢啊，我们重新的再回头稍微看一看。第一个慢啊，光是慢它分为7种。第一个叫于劣迹己身，跟于等迹己等，就有2个状况。前面一个状况就是劣迹啊，就是它省掉了说人与我相比，人比我差，劣劣啊，嫉嫉就是嫉妒，我胜过别人，这是一个比较级啊，那我起了一种慢心。然后呢，各位看到左边这个骄慢轻，就是骄慢轻都可以套这个公式，比如说多闻就啊，多闻就说我觉得我有学问，我觉得我比别人有学问，就劣迹。我起了一种骄慢。那比如第6呢，富贵，我觉得我很有钱，我的地位很高，我的身份不同，比别人高，所以我起了一种慢心。也可以用色利，就是外表，利代表他的健壮啊。还有第4是主性，因为印度有什么首陀罗啦啊，吠舍啦，刹帝利啦，啊等等，他们这种有所谓的贵族、皇族，啊平民，还有一些贱族，这种主性的分别很重，在我们传统这种分别就没有那么重了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看到晋朝的所谓的姓王谢之家，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平常百姓家，主性的这种还是有一些，不是没有啊，但是没有印度那么严重。长寿也是一样啊，我比别人长寿啊，少年我比别人年轻，我比别人啊身体健康无病，起了一种慢心。那么这个所有的公式都可以套到第一个，每一个都可以套于等即即等。 一般人不懂为什么叫做等气即等啊，这个等气就是说我与人相同，你与我相同，哎，我觉得啊，等怎么会呢？就是说你有钱我也有钱啊，你有学问我也有学问啊，你长得美我也长得美啊，我也不差啊，你年轻我也年轻啊，我不会输你啊，啊，所以说虽然相同，心中还起了一种高举之心啊，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你是名学校毕业我也是名学校毕业，这样啊，这是第一种慢啊，这分两个状况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慢啊，过慢就是与等计即胜，刚刚是说等计是我们相同的，我们相同，你是九十分我也九十分，而起了一种说你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有九十分啊，这种过慢就是说我跟你一样等级，但是我觉得我的九十分跟你的不一样，我比你有内涵有实力啊，就起了一种己胜这样心理啊，这是啊，比刚刚的慢就是说过了，所以叫过慢，还要超过。与胜计即等，与胜计就是说别人胜过我，哎，我是九十，你一百，你胜过我，但我认为你的一百就跟我九十是一样的，是画等号的，心高举为心啊，高举就是自我膨胀这样的一种，就过慢。慢过慢呢？慢过慢，这个慢比前面的过慢又高一级了。与等计即胜，就是与胜计即胜，就是说明明你胜过我，但我认为我还胜过你啊，你是九十，我是八十，我认为我的八十等于你的一百啊，那就是。所以这种心高就微心啊，你看这个分类分得非常的微细啊。我慢就是于无取运随观为我或为我所，心高就微心，这个我慢可以说所有慢的根本来源，因为有我慢才有其他的慢啊。无取运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呢、啊啊，色受想行识我们的五蕴身啊，蕴就是积聚而有的啊，随观为我或者我所啊，那么认为就是我啊，就一般我们说的我执或者我所啊，我所我所有的啊，我们上次提过了，我所有的眷属啊，家庭、学校、民主国家啊，甚至于包含名誉学问等等，都可以算是我所啊。我是哈佛毕业的，对，我所知我是名学校毕业的啊，这是我所。那么种族的其实也往往有这种，我是属于优秀的人种，你们属于劣等的民族，或者是啊这种，这是其中慢我慢。好，这是所有慢的一个根本。下面一个是真上慢，真上慢是未得真上速胜所证法中，为我已得心高举为心。这所有慢中，这种慢是最严重的慢。怎么说呢？就好像说我没有证什么罗汉果位，我说我证了，未得真上速胜所证法中啊，真上速胜，那为我已得心高举为心。为什么说这个最严重呢？因为你证了以后，那一定有很多人跟你学啊，那就可能以盲隐盲啊，相率入火坑，我错了别人也跟着错。 那么我们知道罗汉是破除了我执才叫罗汉呢、啊、金刚经里面不是有句话说，若菩萨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啊、哦，就是破除这个我。还有呢，像楞严经里后面啊，有五十种阴魔啊、哦，五十种阴魔里面呢、啊，有所显现的都是非常殊胜的啊、哦，诸佛、菩萨各种殊胜的境界。啊，都显现出来了。可是呢，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。他说：“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；不作圣解，是三境界。”就是说，我如果看到这么多的庄严，或者哎，我感觉有千佛万佛围绕在我身边，那我一定是佛了。一佛出世，万佛拥护啊。啊，那就起了一种慢心就出来了。若作圣解，说殊胜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说啊，就是受群邪。因为很简单，佛金刚经有那么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着了相，那个就不是了，是即受群邪。不做圣解是三境界，那在修行过程中一定会经过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相，这样或者菩萨的实心、实住、实心、实回向都会有经过的。经过但是不做圣解，经过是个过程，不执着，不是没有，比如初禅、二禅、四禅、八定也可能有相应的境界产生啊、哦，可能一做，也许做。我们一般讲做4个小时、5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甚至于做一整天，甚至于做好几天，那你说他成了佛吗？不要说成佛，未必还成罗汉呢，也不过是禅这个禅定的境界而已了啊，了不起四禅八定的境界而已了啊，甚至于到了三禅四禅，到习住脉住，习住就是呼吸也住了，没有了，你摸不住他的呼吸了，脉搏也停止了。哎，修禅定的功夫高不高？很高，不代表你证果，只是四禅八定的境界而已了。啊，那当然这个境界比我们高很多了啊。那我们怎么对？还是不做圣解，继续的修才会进步，不。修的话就 stop here， stop 到这个地方。何况如果你认为说我已经证入阿罗汉，或者我跟我初果圣人、二果圣人、三果圣人或者几果，那都是一个真上慢会产生。好，所以这种叫做真上慢啊。所以你说我们中学佛理怎么讲呢？对于这些都不去执着。所以也不去随便去宣扬去说，即使有的话啊，自己知道，那对症教理教义你自己知道。好，这是真上慢。第六叫做悲慢，或者叫悲劣慢啊，于多份殊胜既及少份下劣，心高即为心。这悲劣慢是前面的是一种啊自大狂，自大。卑劣慢是属于一种自卑的情节，自卑的情节。自卑跟自大是一体的两面呢、啊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是一体的两面啊。所以说，对多份殊胜积极少份下劣，就是我比如我只有30分，但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差，我大概也有60分这样。那种卑劣慢。第七叫邪慢，为时无德，既及有德，心高就为心。这邪慢当然跟真上慢也都是一种，就是我没有什么德恨啊、哦，但是我认为我很有修养，很有德恨，心高就为心。这个邪慢就是也会啊、产生很多的啊、你有德恨，那别人就跟着你了。 啊，你的肢解是不是正确呢？啊，可能会产生很多的，误导人的一些问题。啊，好，那么旁边呢就讲谦能自慢，啊，《易经》有一个谦卦，谦谦君子，啊，卑以自牧。如果我们从佛法来讲的话，以佛法来讲，佛性是我们本具的，既然是本具的话，即使成了佛有什么好慢的，我们每个众生都有的。假如我没有成佛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好慢，因为我自己的本性也没显现出来啊，也没什么好慢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很多论里面啊，经论里面常常会请讲论的时候，或者讲什么，他要请菩萨，不是请十方的佛来加倍。一个表示虚心，一个代表说佛佛道同。我讲的并不跟十方佛讲的有违背。现在我们跟世间法不然了，世间法一定要说我讲的跟别人不一样。我得诺贝尔奖，别人发明的东西我可以再发明吗？我当然不一定要我的专利嘛，要我自己发明的东西。可是在佛法不然了，佛法就是发明本心，这个本心是啊一切众生一样的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的。所以怎么发明不能变的啊，就好像心经讲的三世诸佛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啊，都是三世诸佛都是依此而修正成，没有例外啊，因为它是不能变啊，发明的东西今天发明，今天一个定理，今天一个，明天可能就推翻了啊，所以是世间法的永远在无常之中，佛法它不变。好，我记得梁启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，说到十种德恨啊，德行啊相反相成。一个说是叫做他说自信与虚心，因为自信过分就是自大，虚心过分变成自卑，这是两个极端。但是他认为自信跟虚心是一回事，不是两回事，一体的两面。为自信的人他才会虚心，为什么？一般说如果我说我不行，就代表我比不上别人嘛，所以我当然要说我很行了。可是我们人真的可以什么都行吗？啊，我们说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呢，对吧？总有人比你行，当然也总有人不如你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点。所以我们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三个人在一起说救人啊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岂不善者而改之，就是虚心啊，也代表他的自信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是这种精神啊，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啊。所以韩昌黎在写诗说的时候就说圣人无常师，无常师就是说经常的常，那老师就是说我没有固定的老师，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，所以我才能吸收很，好像说五十三参，我会吸收五十三个人的善知识的优点。所以这种的气度，这种其实就是一种空性的发挥，真空才能妙有啊，不空的话你什么都满水，什么都学不到。所以我记得近代一个禅儒是日本的一个禅儒，就是说有一位教授学者跑去参访一个禅师，教授他觉得我很有学问了啊，就跑去参访他，参访他就是趾高气扬的，好像一副气势凌人呢。这个禅师就给他奉茶，把他倒茶，一倒杯子满了还倒，哎，他说你杯子满了为什么还倒？他说你现在的心就像这个杯子，水已经满了，我怎么能倒进去？那就没办法了。 啊，就是去除我慢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有关慢啊，慢字。然后我们说佛法的角度对这慢怎么看啊？另外呢，我记得啊，大概理学家中啊，哎，有一位叫做谢尚蔡，是程子的学生，陈宜川的学生啊。那么跟他的老师宜川先生呢，有好一段时间没见面了。有一天两个人见面了，然后宜川先生就问了：“这一段时间没见面，你在做什么功夫呢？”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只做一个功夫。”“什么功夫？”他说：“淡去一个精字，这个精就是矜持的精，哀矜勿喜那个精啊，一个毛，一个今天的精。”那个精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慢。所以我记得民国时代啊，我们都知道熊十力先生啊，还有一位叫做马佛先生，佛就是佛起来的佛，有三点水的，也有写没有三点水的。他老人家呢，他就是精通儒佛道，他把这一段公案呢、啊，儒家的公案写出来了，然后他解释哦。他说：“精者慢也，精就是慢。”然后下面注很厉害，他说：“慢有七种，哎，就在这七种。”所以呢，我就感觉到理学家做学问，不是像我们去的纸上作业啊，他做学问是在心地上立汗马功劳。这阳明先生说的啊，“去山中之贼易啊，去心中之贼难。”在心地上立汗马功劳，他们是功夫是做出来的，而不是纸上读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学问是啊，书上读出来的，他们那种学问就是啊，实践出来的。理学家的特点，这个跟佛家的精神是一样的啊。佛家一种是教嘛，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讲教理嘛。另外一种禅门就是一种行持的，行持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所以说我们用唯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说淡去一个精，我只去做一件事情啊，我只做一个功夫，就是去掉这个我慢。去掉我慢，可以想想看，我慢中有什么呢？我们唯识学来讲，因为有习气种子，我知道了之后，不是说我知道就断了，我还要慢慢去把这个习惯把它改，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啊。对，这就是几年不见面做这么一件事情。好，这是七慢。这个我们刚刚是把慢跟骄慢做了一个对比，它的关系啊。下面呢，请看到三十页啊。当然我们是一个一个讲，但是也有的旁通的，像刚刚说我们引用了啊这个其他的经典来旁通来解释它啊，都是或者是楞严经，或者是金刚经啊，或者是儒学，这是旁通那种，这种会通的这样的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说啊，三十页这里有，你看第七式四烦恼表，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第七式，第七式的特质是什么？是恒审思量，叫做思量，一恒一审，这是第一个恒审思量。第七式最主要的这个莫那识，就是一根，就是我执。你说这个我执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四个长老长句，用个现代的话就是说，第七是有四个随护，随时跟在旁边的，就是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这四个。但是第七是属于根，是一种我们没办法觉察到的，我们只能觉察到了第六识或者前六识，第七识第八识觉察不到，不 不要说是第六识，能觉察到不代表第六识全部能觉察到。现在我们讲的这些星座几乎都是跟第六识有关的，51个星座每一个都跟第六识有关系，我们是不是都觉察到了呢？我们能觉察到慢过慢这么微细吗？觉察不到。所以啊，大禹谟里面有一句话啊，上书大禹谟里面就好，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一，允直觉中。人心为微，微就是危险的微，就是说危险就是不是过就是不及，要么就是前面的慢，要么就是卑劣慢，很难说虚心又自信恰到好处，这个很难。为为不是过就是不及啊，不是自我膨胀就是太自卑啊。道心为为，这个为就是微妙的为，这个道心是不好解释的，很微细很微妙，不容易解释。道心为为，为精为一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都能保持着允直觉中，都是恰到好处。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十六字真言呢，十六字在理学家叫做十六字心传，十六字心传，他引用禅宗的话，传心法要，十六字心传就是十六字经言啊。那如果我们用唯识学来解释这个，这解释的会更清楚的，更能理解清楚为什么叫做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啊，允直觉中，这样很不容易的啊。那现在我们看见的30页这里啊，我吃我见我慢我爱，就是我们看到了贪嗔痴吃讲过了，比如说，也就是说第七识有吃，第六识有吃啊，第八识也有啊，六不，第八识是主要是五个，这个片行啊为主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是跟着啊，这是我们跟前面的要对照的看，就是说所谓的心所是要跟着心王啊，就是在35页哦，恒一心起，这些烦恼你看它跟第六识起的话，它就是很粗，容易省而非恒。如果是第五识起的话，就是非恒非生；如果是第七识起的话，就是一恒一生。第七识是很微细，我们关照不到，察觉不到，目前我们还没法察觉到的。那这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呢，就是我们察觉不到的那个痴见慢爱，那就很深的一种无明了。或者说我们说把这五个啊，就是这四个烦恼是好像所谓随护，就是在主人的四周永远的互相都在，就是有我执就我痴，就我见就我慢就我爱，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是，而且随常随时都是相应在运作的。这叫四烦恼常聚啊。那唯识中的这个他的这种是非常这个博大而也非常的精细的啊，所以我们顺便呢就一提，就是这个啊，刚刚提的是慢跟骄慢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啊，其中我们讲到贪嗔痴，这个痴啊，身见我见，这个见的我的我见啊，我见就是那个啊，我慢，对，我慢就刚刚的我慢啊，第四个慢慢我慢，还有我爱，就是说有我就会有我痴无明，对我的无明，也会有我的主观的见解，也会有我的慢，也会有我的贪爱，就只要有我，这些是都会随着都有的，全部都有的，一个都不会少啊，所以第七是四烦恼表就是这样。那破除我执要什么条件？一直到了阿罗汉才能破除我执，才能出离三界。出离三界的基本条件是要我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按逻辑说， 没有我谁在轮回啊？有我当然有轮回了，有个主体，一定有个主体的所在。对，好，上次我们是讲这个，现在我们再翻回52页这边啊，上次我们讲了就是时时立顿呢、啊，有五顿时，有五立时啊，就是唯识讲的根本烦恼啊，根本烦恼它没有分立顿，是天台中有分立顿，还有分什么51页见惑识惑，所以讲到天台中的见惑识惑啊，或者是五谛识、五顿识，就是唯识学的十个根本烦恼。啊，应该还是六个了。啊，有一个邪见要再分额五个，就是这个。啊，那就是说，按照天台宗呢，它就有法这两个分，为什么要分呢？就立顿来分，就是容易断的，就是说小乘的圣者。就是要先破的就是这些五力识，就是见惑，按照过程先破见惑，再破识惑，就是五顿识。因为力识虽然利，这刀子利，这很容易，你刀子利啊，就像说利的话，哎，反而能够见到，你刀子钝，那反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好像说我们拿个剑，剑是很比较锐利的，可是拿个刀，刀比那就比较厚啊，它的刀比较厚啊，比较难断啊，剑比较容易断掉啊，类似这个意思了。就是好，所以说初果就是断的是见惑啊，然后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在断的是失货，一直到失货全部断光才能处理三界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身见啊，就是我常常会强调一个，就是我们把我执跟身见会混在一起，就是我对身体是身见的、啊、哦，因为这就是我执，我一般解释、哦、我对身体执着，这我执，我执是深潜在海底的树的根，身是在外表，但是呢，如果从身见啊能够了解，只能说它是一个表啊。就是说，我记得孟参老和尚啊，上次来台湾来讲经，讲这个《十三业道经》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说有一位老法师、老和尚啊，他修禅修得很高，有一天入定了，入定了可是并没死啊，啊，可是摸起来没有呼吸啊，那他的弟子不知道，就把他火化了，哎，火化以后这个老和尚呢身体不见呢、啊、他的灵魂还在啊，他就说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他就说我在哪，结果他徒弟啊就讲，我在水里，他跑到水里去了啊，等下又说我在哪，就是把他火里面，这旁边有个善知就说了，他说既然你说水火你可以随时而入，你要这个假的身体干什么？嗯，这个老和尚一想，他学过佛，他晓得既然如此啊，他突然去开悟了，我们就是我们的灵魂一定有一个安住所在，就像说我们有个住家一样的，我住在家里面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同样这个身体是我的房子啊，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，我无形中就很执着了。所以我们看照片一定要看我们大家团体照，首先看的是谁，一定看我自己，哎，照的好不好，照的好照片不错，我自己照的不好，别人照的好，这个照的不行，这就是身见嘛，很自然而然一种潜意识或者一种下意识，就是这样看。所以这个时候老和尚突然开悟了，他一下走了，本来他就认为就是说 他认为我的身体在这，我刚才这边入定的，我等下出去好像回来，你现在帮我烧掉，我到哪去啊？所以他们就知道火里在水里，因为他没有身体，他就跑到水里跑到火里了。既然跑到水里跑到火里，他把水跟火当作我的家。那我们把这个哇，我们的医报，我们的人界，各个都是当作我们的家。就是说，一个就是我们把三千大千，我们把我们现在世界当作我们的家嘛，就我们把身体当我们家一样，我们把地球哦，这个宇宙当作我们的家。每一道每一个人都是把，所以说我们唯识阿赖耶识讲根生器界种子嘛，都是我们的家嘛，都是我们的家，不是光是这个，那个都是我们的家。那么只是说啊，比如我们想到说印度最早啊是有这个，大家知道印度那个就是梵文嘛，梵文这个梵是从梵天的思想来的啊，梵就是大梵天，就是从初禅天，那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天上下来，所以他们要回归到天上，就是他们的故乡，就这样的一个思考。那上次我也提了说，他们认为啊，说人有烦恼有轮回，就是人有个小我，小我啊，心量不大才会起很多烦恼啊，比如我们，我们都跟人比啊，啊，比学问啦，比金钱啦，比容貌啦，啊，比这个地位啦，比都在比嘛，那当然就烦恼就来了嘛。对，那如果说把这个心放大，把身放大，别人所谓的大我，这就所谓的泛我思想产生了，那就所谓天人合一了。天人合一就是说我跟宇宙合一了，就我们的天人。天人啊，三三者天地人呢，跟宇宙融合了，那已经是很大量的了。可是你的所谓的还是在初禅天呢，并没突破我执，还有四禅八定，还有更上，还有我，所以我们在佛法讲有人我执，还有法我执。所以你虽然是大我，那个我还是等于说啊，我们台湾很小，亚洲中很大吧。跟你像亚洲还有很多州哎，好，你说是宇宙整个地球总很大吧？哎，还有很多星球哎，那大还有大，我们地球在星球里面还是很小的，比喻这个意思。所以你梵天是很大，可是在十法界中，你还是有很小，还不究竟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佛家要。出离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那个梵天还是在欲界的最色界天的最下一层天而已了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从这边去理解这个我啊，身见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有一个啊，对一个形体的一个执着，一个执着啊。从刚刚那个。那个案例啊、哦，是一个也算一个公案了、啊，现代这个公案了、啊，来，说明一下。所以说，你不是说禅修功夫很高，那、这个人已经成佛了，未必，未必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是我们现在啊，就在看到37页。37页前面讲的是属于烦恼，烦恼后面呢就是随烦恼，随烦恼，随烦恼它就分为啊，你看前面有愤恨恼怖狂惨骄害急迁，这十个，这十个叫做小随烦恼，中间两个无惭无愧啊，这个是中随烦恼啊，这里没写中随烦恼，后面不幸懈怠放逸昏沉掉举思念不正直跟散乱，这八个是大随烦恼啊，又分小随中随大随。 什么叫做小水，什么叫中水，什么叫大水。我们此地啊，暂时不去说，等啊，把这几个水烦恼讲完以后啊，再回过头来把它分析一下啊，分析一下。好，现在呢请翻到37面。愤啊，这里面有愤、恨、恼。我们从字面上我们一般理解的差不多嘛，愤恨啊，愤怒啦，恨啦，恼，不会差太多。就在唯识此地解释啊，是有所区别。所以区别就是浅深的区别啊。你先看第一个啊，说一对现前不饶意境，奋发为心，能障不奋，执障为也。奋发就是愤怒了啊，不是发愤图强，是愤怒。一对现前不饶意，不饶意就是不顺、不爽的、不顺意的逆境，就不饶意境。不要说别的，那蚊子咬我一口，痒了我就讨厌，怎么搞这个蚊子？咬我一口，愤怒。那等公车等半天等不来，心中很火啊。等红绿灯，那看到别人不守规矩乱来，很火，不饶意境。下面能障不愤，障碍执障为，执障就是拿着木刀杖啊，就会去打人家，愤怒嘛啊，执障为。这第一个是愤，第二是恨。恨跟愤，你看由愤为先，怀恶不舍，结怨为也，能障不恨，热恼为怨。就是说恨是像刚刚说慢过慢一样的，恨的先决条件是先有愤，然后才有恨，把它留在心中，怀恶不舍就结怨了。我们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是愤还是恨呢？是恨。这个愤心所就是当下可能过去就忘了。就我们在这个走在路上，我们刚刚说碰到交通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心中会很不舒服啊，过去也就忘了，没事了，那只是愤而已，当时愤。恨不然呢，恨就是说结怨了，想报仇啊，就是怀恶不舍，结怨为心啊，跟别人结怨放在心中了。热闹为热闹，就是说这种心是心中热闹，心就时时刻刻心中不安，就想报仇啊，它像一团火一样的啊，放在心里很不舒服啊，这属于恨。所以儒家有一句话呢，说君子不常怒焉，不恕焉。